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当然有姚倩牧师，还有木心老师，你们好。
乐意好，
乐意老师好，姚倩牧师好，
你好，
多好哈，
多好！
谢谢听友在留言板的留言呐、啊。从留言板，姚倩牧师、木心老师，我才发现原来在听友当中，安息这个观念啊、不是他们常常想的，原来是这样。我一直以为大家呢都常常。想安息这个问题哈，因为马太福音说到耶稣那里来可以得安息嘛，原来大家接触这个观念想到的呢，就是木心老师从前告诉我的，想到的都是主怀安息。今天呢，我就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我是有粗浅的一点体会，然后请杨牧师和木心老师指正哈，就是圣经中的安息和平安有什么分别呢？那其实安息和平安都是与神同在的一个美好的状态，意义近似，但是不完全相同。乐意试着解释一下，他们侧重的角度有所不同。平安的意义是很广泛，在旧约里面那个 shalom 呢，只获得耶和华赐的各种的情况都是好的情况，就是繁盛啊、健康啊、肉身的平安啊、心境平静啊、不受环境的干扰啊、与人和睦啊、没有战争威胁啊，总之就是幸福圆满的状态，这就叫平安。新约呢，平安叫 Irene 呢，其实意思也差不多，但也在新约的时候特别指接受基督的代人赎罪，使人与神和好之后能与别人也和谐相处，内心也不受环境干扰，平静安稳的那种状态，这叫平安。但是安息呢，侧重神创世的时候劳作之后停下来回顾和欣赏成果，那么人犯罪之后的安息呢，就是强调从劳苦当中停下来歇息，肉体和心灵得到释放，享受一种舒畅。在旧约特别强调了从埃及为奴之地释放得到舒畅，而在新约强调的是从罪的重担当中，从律法的规条的枷锁当中得到释放。所以笼统来说，平安侧重的是那种有神同在的美好的状态，安息倾向强调从各种劳苦，心灵或者是肉体当中的劳苦当中释放停下来，对安息停下来这个是关键哈。当然这也有神同在才可以有的结果。那杨牧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单的粗略的分析怎么样？
我觉得呢，这个安息你刚刚说这个停下来，按旧约特别都明显呢。那么平安呢，因为这个词呢 Shalom 或者说新约的 Irene 它跟神的救恩跟人可以与神和好啊，这个方面呢是比较重。因为安息这旧约就已经出现了嘛，你说新约主耶稣马太福音十一章也提到这个安息，所以你两个词相关意义已经说了。但是我一句话，平安从新约来说呢，跟神的救恩人与神和好，这个特别重要在这方面。
那安息的从劳苦当中得到一种释放，对吧？
对，
各种的心灵和肉体的劳苦，着重的是一种停下来，然后得到歇息释放。要获得安息呢，我们需要信靠顺服神，走在他所安排的道路上是关键的要素。也可以说呢，追求安息其实就是一个学习信靠顺服的过程。那对于出埃及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安息方面出现什么问题了？木心老师，
对于出埃及记的那一代以色列民呢，就是因为他们多次叛逆神，没有进入迦南安息美地。在诗篇的95篇8到11节，神已硬着心试我探我，心里迷糊不晓得我的作为，来形容这些叛逆的百姓。他们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不可进入神的安息。
就是迦南地了。
对，迦南地。你觉得旧约中有哪些人物也是违抗神旨意的代表人物呢？会不会想起比如说像先知约拿？表面上看先知约拿好像和安息没有什么关系，但如果我们用心来看约拿书，看约拿的经历，就会发现他一直 非常执着于自己的想法，当神的心意和他不同的时候，他挣扎要不要顺服神，经历了很大的不安息。
那今天让我们来聚焦看看这位北国耶罗波安二世时代做先知的约拿，看他怎样走进不安息的漩涡，被自己凝固的一个思想框架和价值观所捆锁所劳役，也看看慈爱的神怎样很耐心的借着种种的安排，希望帮助他回归神的道路，得着安息。
来吧，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
安息是耶稣要给我们的礼物。
真道分解邀请你
同来享安息。
约拿面对神旨意，我们可以归纳为四部曲。怎么四部曲呢？就是逃、服、行、志。哇，你说乐意说什么，你听听就知道了。我们在看这个约拿四部曲之前，先来看看神向他颁布了什么旨意啊。在约拿书一章一到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利利威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那从经文就可以看到，耶和华吩咐约拿到当时亚述帝国的首都利利威城去警告那些犯了很多罪的利利威人呢，告诉他们神已经关注了他们的恶行了。那么先知选择什么策略去面对神的吩咐呢？一个字，逃。
那为何呢？先知要逃避履行神给他的任务呢？
是啊，
如果我们了解利未未人的情况呢，说不定我们的选择也会一样了。那亚述人呢是外邦人，外邦人呢他们拜偶像的最真神，这个都是事实。那么神一直呢吩咐他的子民该跟他们划清界限，不要玷染他们拜偶像等等的污秽行为。
所以约拿不想去也是可以想象，
这个都很自然了。
那
么我们看在约拿的时代呢，大概是公元前700多年的时候呢，这些亚述人呢他们的恶行啊，哇，真的使人发指。他们到处侵略其他的国家，而且还把俘虏呢剥皮，那么把俘虏的肚子呢刺穿很凶残，把整个人挂在柱上来示众。我们很难想象那种的残忍的情况。又砍断战败国的贵族跟官员，
砍掉他们的四肢还有眼睛 鼻子等等。
他们也会把人活埋斩首屠杀，掳到异地放火来烧成等等。如果我们念另外一个先知书呢，拿鸿书呢，
拿鸿书
三章一节呢就这样的记载了，祸在这流人血的城，就是尼尼微了，充满反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那么如果我们再回到约拿书从第四章，我们就了解约拿作为神的先知呢，明白神不轻易发怒，他说神有丰盛的慈爱。那么简单来说呢，约拿就是说，哎呀，神啊，你太容易心太软了，如果尼尼微人哀求的话呢，约拿估计呢神一定会网开一面，
对啊，
不会惩罚他们。
那
么约拿呢可能也认为呢，这样呢神如果你是这样的就太不公义了，而且也会为以色列人呢留下后患嘛。那么事实是尼尼微人呢很快，大概是在全城悔改之后不到几十年呢，公元前745年呢，又再次来大举侵略其他的国家。
对呀，
就是他们的悔改都是很短。
而
且以色列也在公元前呢722年呢就被亚述攻陷了。哇，这个就是说约拿所担忧的事情呢真的是在不久后就发生。
对呀，
因此呢我们可以说约拿不想到利尼未代表神发出警告，他想逃跑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我们看看约拿到底他逃到哪里呢？ 那么为了躲避神呢，约拿书告诉我们，神叫约拿去东北的尼尼微，哇，他就往后走，他就乘船打算到西方的他斯，就是我看是今天的西班牙，
嗯，
两地大概相距4000公里，
哇，
他逃跑的很快，但是他可以不可以换来短暂的安息呢？
嗯，
他选择逃跑，逃避神给他的任务，就换得短暂的心灵解脱啊，就是我们说，哎，可能暂时有的短短的安息。
嗯，
那约拿书1:5呢，那里就告诉我们，哇，他的状况怎么样？
嗯，
虽然逃跑，约拿在舱底沉睡，
就是船的舱哈，船舱、
啊、船舱来沉睡。这个举动呢，正好反映他在苟且偷安。但是他虽然如此，神还是来插手了。1:4，约拿书说，耶和华在海上刮起大风。
嗯，
那么吕真中译本就比较贴近原文的翻译。然而永恒主却将大风抛掷在海上。
嗯，
这场暴风呢，就驱使约拿呢回到现实了，提醒他。哎，你必须面对自己身负神使命的事实。
嗯，
结果呢，1:17呢，就看到神的怜悯了。耶和华再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那么他的短暂的安息就解脱了，被神断然终止了。
嗯，
我们要反思一下，
嗯，
当神的心意不合你的心意的时候呢，会不会选择这种逃跑逃避的方式来有短暂的解脱呢？
嗯，
有没有经历到神把这种苟且偷安终止了？
好，我们来看第二部分，就是面对神旨意的第二部曲，服，服从的服。
嗯，
约拿书的2记载了约拿在渔夫中向神祷告的情形。约拿终于祷告了，在约拿书1看到，面对风浪，他没有向耶和华求饶恕或者求拯救，而是他要求船上的人呢把他抛到海里。
嗯，非常犟啊。
后来到了4呢，当神用虫子咬死那棵替他挡住阳光的蓖麻树时，他也不求情，而是求死。
嗯，
但在渔夫中呢，可能环境太恶劣，约拿终于向神哀求了。
嗯，
也可能是他刚经历神拯救他，没有让他死在海里，他有点感动，终于向神低头了。
嗯，也是有可能哈。
最重要的是，约拿终于从自己的固执中暂时停下来。
嗯，停下来就和安息很有关系哈。
对，停下来为约拿归回安息，为他的心灵从困锁中得到释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约拿停下来，他就开始面对神，向神祷告了。
嗯，那牧师来讲讲他祷告的内容
好
吗？
这个祷告的内容呢，都大家可以看约拿书2呢，2跟8-9成一组啊。那个呢是对神的拯救的任性了。如果你研究这一章祷告呢，是可以说是首尾呼应了。
嗯，
那么2呢，约拿说，哎，当他在患难中呼求神的时候呢，神就怜悯，就垂听他。
嗯，
8哪里呢？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是，哎，拜偶像的人就是外邦人呢，他们离弃怜爱他们的耶和华。
嗯，
也可以解释作拜偶像的人就是这些外邦人，
嗯，
他们离弃对耶和华的忠诚，
嗯，
但两个意思都是指向他们叛逆神。那么9呢，就看到约拿的宣告了，他自己跟外邦人不同啊。约拿认信耶和华是拯救自己的，他要向神感恩，以献祭来表达，
嗯，
也向神许愿，但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他向神具体许了什么愿。
会不会是哎呀，你救我出去，我就会按你的话去行事呢？
有可能，有时候读经呢要用一点想象力。那么我们如果再看呢3-7呢，那个是约拿内心情感真挚的表白。
嗯，
那我们看了，他认为呢，在苦难的时候呢，哎呀，神安排给他的。3这样说，你将我投下深渊啊，这个是神的主动哦。
嗯，
第4，我从你眼前 虽然被
驱逐
啊，这个都是他的反应了。
嗯、有一丁点埋怨神了，
对，但是他承认是神的主权了、
嗯。
他抒发了在患难中的难受的感觉。
嗯、
第五节就很明显，
嗯，
诸水环绕我，肌肤淹没我，
嗯，
海草缠绕我的头。第七节，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啊、
嗯，
大家真的不容易。
嗯。
但他也承认神也拯救了他。第六节，耶和华，你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
嗯，
那么何修本呢？这个坑呢，就翻作地府啊。
嗯，
其实原文两个解释都可以。
对 啊
不管怎么样呢，都是困境啊、约拿也终于放下他那种呢傲气。他谦卑来到神面前、
嗯、这一次没有求死了，
没有求死了。第四节他说，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啊。第七节他说，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大到你的面前啊，很近前我、
嗯、
他仰望圣殿，进入圣殿、啊、这个意思是代表他渴望祷告和进行祷告，因为圣殿是神子民祷告的地方、
嗯、
也是神的居所。最后呢，我们看见他也相信神是垂听他祷告的，因为二章七节他说，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啊。他开始呢，我看见约拿呢都比较有一种平服的心了，
嗯，心比较软了哈。
我们做一点归结了，要拿这个时刻他的心灵的状态是什么回事呢？
嗯，可以说呢，在鱼的肚子里的约拿这一次起码没有逃了，对吧？不再躲避神，他愿意和神恢复沟通啊、表达感谢，也诉诉苦，说哎呀很惨啊，怎么海草又缠绕我的头啊，也但是同时他也不得不任信上帝的拯救，他现在谦卑来到神面前，所以我用一个字，他服了，就是顺服了、
嗯、对
啊，这应该在此时此刻起码暂时他心灵是释放的，当人来到神面前谦卑就释放。但我们看到神当约拿谦卑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神又在做工了，他吩咐大鱼把他吐到岸上，新的故事又开展了、
嗯、对。
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哈利路亚，主啊，我到你面前。 Amen。 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更新，求你洁净。
那面对神旨意的第三部曲是什么呢？就是行，行动的行。约拿回到陆地之后，神再次呼召他，把之前的任务再提上那个议事日程啊。约拿书三章一节是这样说的，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利利未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哇，约拿有什么回应啊，木星老师？
我们可以看约拿书的三章三节，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约拿 照办了，他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去做了。很有可能他不是很热诚，很努力的去完成神给他的差事，而是有点敷衍。我们看第三节的下半节，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第四节，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从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尼尼微的城非常的大，走三天才能够走完，可约拿呢就只走了一天，那就说明他并没有走遍这个城的每个地方。
他这个就有点敷衍了。约拿呢就宣告信息之后又有什么后果呢？我们来看一个摘要哈。经文是约拿书三章五到九节，尼尼微人呢就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穿麻衣就是表示一种悲痛哈。这信息呢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怎么做呢？哇，出乎意料啊，他就下了宝座，非常谦卑哈，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常啊说什么呢？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转离开所行的道，丢弃手中的强暴。那从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木星老师，
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尼尼微这个王率领全城的人在神面前悔改，恳求神不降灾祸给他们，这是和当代的许多历史资料是非常吻合的。根据历史呢，亚述在公元前八世纪的时候呢，真的曾经暂时停止了对外侵略，因为当时征战太久，已经有很多的人民怨声载道，甚至起义。另外呢，公元前八世纪的中叶不足十年间，尼尼微也有天灾，所以呢，很有可能有些人已经开始反思生命了。那神怎样回应尼尼微人全程悔改的呢？约拿书三章十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尼尼微因悔改而免于神的审判，从罪的牢狱中得到释放。这种属灵的归正呢，使尼尼微全程得到了平安与安息。而且这种安息不仅是个人性的，也是社会性的。另外很重要的是，这次全程的悔改事件呢，也标志着安息的普世性。神的怜悯呢，不限于以色列，而是恩典临到外邦，这也预示着基督将要成就的普世救赎计划。
对，
好了，我们来到面对神旨意的第四部曲，就是治。那么治呢，是指约拿质问神。之前呢，神第一次呼召他去尼尼微的时候呢，他只是在逃跑，现在怎么样了？尼尼微人被赦免了。第四章一节，约拿大大不悦，他的心被对尼尼微人的仇恨，对神的愤怒所充满，当然难有安息了。在这个事件中，我们看到神是多么想到他仆人要享受真正的安息啊！哪怕自己的仆人是这样的顶撞他、怨对他，神还是耐心的来开解他，希望约拿重得心灵的安息。之后神安排了一颗蓖麻，使约拿免受日晒的苦难。但后来呢，神又安排了虫子咬死这个蓖麻。哇，很戏剧化。又安排东风和大太阳，使约拿感到很辛苦，甚至向神来求死。这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就开枪了。他让约拿来思考，蓖麻并不是约拿所栽种的嘛，蓖麻短暂的生命约拿还珍惜。那么神对自己所造的众多人呢，他们不认识神，不知道分辨生命真相的尼尼微人，神焉能不爱惜呢？这个都是道理嘛。神已经发问问题，也提醒约拿回转，最后他有没有回转呢？让自己的心灵重得安息呢？圣经这里好像作者没有告诉我们结局哦。这个可能作者是要你跟我读圣经的人呢，去反问自己，我们是不是也像约拿一样，不明白神对普世的人他有那种怜悯的心肠呢？
约拿的安息之旅，
经历了逃、服、行、治四个阶段，
我们的安息之旅
又经历了哪些阶段呢？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追求神所赐的安息。
Mary's boy child Jesus Christ was born on Christmas Day.
圣诞节来了，
我要听圣诞诗歌，
我要听电台的节目，
我要听到，
我要行道，
行，我和你们一起听道行道。
Hark now, hear the angels sing, a newborn king today.
12月21号真道分解，请来周清峰老师分享圣诞信息。
12月22日请来听友回应信息，谈谈怎样听道行道。
Oh, holy night,
真道分解，
圣诞特辑，
圣诞之道，
听道行道。
Oh, night divine,
对了，请默切注意哈，真道分解圣诞特辑，11月21号22号，主题是圣诞之道，听道行道。哈，我们将和你一起听道行道。那今天我们也为约拿这个故事来做一个总结。约拿真的可以说是一个有血有肉很贴地气的人。从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安息之旅，他心路历程，经历了逃，逃避神，还有服，就是服从神，还有行，行出神要他做的行动，然后就是质，当整个人呢都非常的不平安，他终于把内心的事情呢质问神。其实这也是好的哈，跟神直面对质，就可以讲出心底话。下一个阶段他的心灵会是怎么样呢？圣经留白给了我们思考的空间。可是从约拿的事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关安息的四个事实啊，乐意讲一条，就请木心老师还有杨牧师也来讲一点哈。我先讲第一条，第一个有关安息的事实，从约拿书看到的是神非常渴望赐人安息，为了使约拿从自己狭窄的那个思想框架当中释放，得到安息，他精心安排了风暴、大雨，还有日头、虫子、东风、蓖麻，哇，很多东西，希望约拿可以更新改变。其实呢，神不一定要呼召约拿去尼尼微宣讲信息的，他可以指派别的仆人去的，找一个比较听话的，例如找像杨牧师这么听话的去。
可能我比他更加糟糕。
对啊，但他就是选中约拿，其实就是怜悯约拿，想改变他。
神要赐的安息呢是普世性的，约拿的经历呢也预示了神的救赎计划超越了以色列民族，指向了外邦和全人类的安息。
第三条可以这样说，悖逆神使我们不能安息，违背神的旨意只会带来我们人内心混乱跟捆锁。
还有呢，就是回转归向神是安息的起点，约拿在鱼肚中向神倾心吐意，尼尼微人呢悔改离开恶行呼求神，都显示了转向神是得到心灵安息的关键。
今天给听友们一个反思题，约拿的民族仇恨啊，恶有恶报那种思想框架，或者他的价值观，就使他违背神的心意，而且让自己陷入一种不得安息的陷阱，也几乎阻碍了他自己成为神赐外邦人安息的一个器皿。那么你呢，有什么事情在你人生当中是阻碍你顺从神的旨意，阻碍你获得神所赐的心灵安息呢？有没有发现主要的阻碍在哪里呢？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分解真道，一起追求神所赐的安息。
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我是乐意。拜
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